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平安讲到平安，好像我们是一个口头上面的一个问安经常喜欢用平安这两个字来彼此的问候。但是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在清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你心里有平安吗？我们又过了一星期了，在这么这个疫情啊，全世界你看几个月下来的时候，好像每天看到的新闻是确诊的人数是还是有增加，死亡的人数继续的在成长。我们真的是有平安吗？心里的平安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好像最近的时候也有这个机会呢。我自己也对于这个人生的这方面呢也有进一步的思考。今天有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来稍微有些分享。首先这么想着说，人生苦短啊，不是吗？好像患难重重啊，有很多的事情根本就不是自己意料中的，同时自己也没有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可是呢，自己就跟着呢，好像命都放在一个完全一个很大的一个未知数上面。但是呢，身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知道说，基督徒在人生当中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苦难，但是在苦难中却有喜乐，不是吗？是因为呢，公义圣洁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在苦难中的时候，所谓的苦中取乐，苦中里面有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带来盼望啊，带来盼望。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的信息盼望的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盼望，有这个盼望。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人生苦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讲白的呢，也不过是由我们人咎由自取嘛，是我们人的罪性所带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呢，还是处在一个罪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现今的世界上面，所以呢，人类的罪性所带来这些的苦难呢，是无法避免的。可是从另外一边来讲的时候呢，我们仰靠主的恩典怜悯，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来帮助我们能够由平安有喜乐啊，有平安有喜乐。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今天信息还没开始之前的时候啊，我再次的来问大家，你现在有平安吗？你现在有喜乐吗？有喜乐吗？平安喜乐啊，这是要有所根据啊，不然的话我说我嘴巴说说有平安，我嘴巴说说有喜乐，事实上呢，我内心上好像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选的呢，是选一个圣经上面66个书卷里面呢，似乎只有这么一个书卷呢，是特别强调喜乐的。我这么一讲的话，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以马上就想到说是哪一个书卷呢？是腓立比书，新约里面的腓立比书。我们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呢写书信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哇，提到喜乐，喜乐不晓得提到多少次。然后一方面是鼓励呢弟兄姐妹们呢能够有喜乐，二方面呢也赞扬他们教会呢是一个喜乐的教会。好，我们先从今天的一节的经文开始吧。请大家看到这个经文已经打在上面了，是腓立比书的1章27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特别喜欢这个最后的一句话， 说呢，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呢，他们有三个的特征啊。第一个特征就是同有一个心志，第二个呢是站立的稳。什么叫站立的稳？不是说我身体健康我可以站立的稳，是在主的面前呢可以站得稳啊，不会受到任何的信心上面的这些的这个摇摆不动啊，这个摇摆不定啊。那第三个特征呢，是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请弟兄姐妹们跟朋友们注意看这个的经文啊，最后一句话，有同一个的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我想呢，这个很可能就是当初腓立比教会呢他们喜乐的主要的原因，因为弟兄姐妹们呢他们有同一个心志，他们在主耶稣面前上面的信心很稳定很坚定，可以站立的稳。第三个呢，他们齐心的为他们所信的福音来广传福音，这个三个的重点带来他们喜乐的原因。好，我们再继续再把这三个的重点呢延伸出去啊，我们就把这个三个重点呢延伸出去。首先我们再想一想啊，我最近尤其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呢，我非常的有对一些的事情非常的感动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也跟弟兄姐妹也有分享，看到国内有自己以前曾教过的一个医生学生啊，他在这个病毒很严重的地方呢他那边做医生几乎是以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呢去抢救病人啊。那最近也自己看到说，我们在美国的地方啊，或者在世界各个地方，那些的医护人员啊，医护人员给我的印象呢，可以用这个三个的重点也可以来形容他们啊。你说医护人员啊，医护人员，你不管是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欧洲其他的国家也好，或者说中亚中东今天很多的世界上面的这些医护人员，还有包括的印度有很多的新闻都出来了。医护人员呢，他们有同一个心智，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同一个心智呢？救人呢，因为他要抢救这些受疫情的感染的人的这些的病人。那他们能够站立的稳，他们怎么站立的稳呢？他们有专业上面的知识跟技能还有经验，凭着他们这些的不管是知识专业的技能呢，去做抢救这些病人的工作，所以他们能够站立的稳，因为他自己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其他的人。第三个呢，他们为所信的不见得说是福音啊。当然，这个护理医护人员里面的时候，有很多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不要概括的说只有基督徒的这个医护人员才做这些的事情。但是他们为他们所信的、所相信的齐心努力。齐心努力是什么样子呢？什么齐心努力呢？他们心甘情愿的牺牲自己抱着一个就是说以我的生命我可能随时也会被感染的时候，我自己也不幸的时候也会说因为病毒感染而去世，可是他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他不心甘情愿的牺牲自己，却没有抱怨。而且呢，医护人员之间呢，不分国籍啊，不分哪里从哪个地方来的，有很多是自愿来的，甚至于说有很多是退休的医护人员，他们完全自费，没有酬劳，而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那彼此的合作来做抢救人生命的这些的工作。所以你看看，同一个心智，站立的稳。齐心努力。哇，我们在这次的疫情当中的时候，不过是几个月来的时候呢，在世界各地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些的情景了。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身为神国的子民，难道你我经过这腓立比书第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这三个的重点，难道我们不应该 还是说我们应该也要行出来呢？好，那我就提醒大家说，身为一个基督徒，在现在这个情景下，我们所得到的，从这个信息当中，我们首先所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暂时的借用这些医护人员做我们的榜样好了。我们要有一个同一个的心智。什么同一个心智呢？也是救人啊。但是这个救人不见得只是拯救他的身体上面的这些病痛、病毒所带来的这个生命，而是要抢救这整个人，这个全人，身心灵方面的全人，使得他能够得到救恩，使得他能够进入到永生、永恒的生命的过程里面去。那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站立的稳呢？就像这些的专业人员一样，我们要传讲正确的福音啊，然后领人信主耶稣基督啊。那你我在这个方面的装备够吗？能够站立的稳吗？以这个的方式去抢救人吗？那第三个的重点就是为福音呢齐心努力。不管你我的这些的背景或是什么，但是呢我们是为了福音，是同一个的目标啊，来做抢救啊灵魂的工作。啊，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从历史上面啊可以看到一些的事实。就是呢这个历史不是简单说很久以前的事情啊，甚至于说包括现代的十来年啊二十年前的这些的事情。就是世界上面如果说有些所谓的大灾难发生，像我们可以联想到说911的这个世贸两个大楼的这个被炸毁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或者有其他的大灾难，比如说大地震啊，或者说这些的海啸啊所带来的这些大批人啊这个死亡啊家属啊这方面的这些的所遗留下来的存留下来的遗属这些的生命上面或者生活上面的危机啊，这些的大灾难。灾难之后的时候呢往往有很多人呢会有一个大悔改的机会。这是很奇妙的，会悔改。什么叫悔改呢？就是在这个大灾难当中的时候呢，人发觉说人非常的渺小，人非常的软弱，而且呢自己都没有办法能够掌握所有的一切。可能在瞬息之间的时候呢，你的所有所喜爱的亲人，甚至于包括自己，都生命中呢就很莫名其妙的就被带走了。所以看到说人生是多么的无助，很空虚啊！但是你要活下去，你的目标在哪里？这盼望在哪里啊？因此呢，在大灾难之后的时候呢，却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机会。什么很大的机会呢？就是抢救灵魂，传讲福音，使得他们呢心灵上面能够真正的整个全人，因为仰靠的福音，仰靠主耶稣基督呢，得以能够进入到真正的永生的里面呢，才晓得说我人生是有盼望、有目标的啊。所以因此呢，我们为福音齐心努力的时候，现在正是一个大好的时机。盼望的说，你说那我们现在还是隔离啊，我们不能够随便跟人家面对面的，或者说什么那么接近的去传啊。我们现在呢是一个预备的时候啊，预备自己，把我们装备起来。等到这些的疫情稍微缓冲下来的时候呢，又可以恢复到以前那种接触的层面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已经预备好了。再说的时候也可以用现在的就用这种科技啊网站啊或者网络啊视频啊这方面呢，没有直接的说这个身体上面的接触呢，也照样是可以能够传讲福音啊。最重要的就是呢这个三个重点我们基督徒呢要有同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福音齐心努力。好了，我们好像把这个经文都已经解释完毕了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呢，只不过是使用第一章二十七节的这个的经文呢，作为一个引言。引言的时候呢，来思考一下。你说当初的时候，保罗写书信给腓立比这个教会。我们先就有一个稍微一个背景上面的一个的介绍。 腓立比教会呢是在欧洲，在保罗他夸州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在腓立比是建在欧洲，是可以算是一个建立者第一个的教会。但是当初建立教会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啊，他不仅说是遇到很多的阻扰，同时呢保罗跟他的团队呢甚至于说都已经被抓起来做监的了啊。可是你显得，所以说这个教会的成立呢不是那么的顺利，不是那么的顺利。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啊，当保罗大概在11年之后吧，11、12年的时候啊，不是很长的时间，写这个书信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啊，腓立比教会也不过10来年的历史，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的教会。他这个10来年的这个成长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也不是那么的顺利啊，同时在财力方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可是他们却有一个心之意念呢，来在生活上面的供应上面，就是他竟然呢，保罗也不是他们的牧师啊，他竟然还供应了保罗啊，在外面宣教的工作的时候，在生活上面有些的供应，来补助保罗生活上面的需要啊。还同时呢，竟然10来年啊的教会呢，竟然还会差派宣教士出去呢，加入到保罗的这个宣教团队里面。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不过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十一二年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同时经济财力上面也不是很大的一个教会，更何况说呢，他所处的当中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患难啊，还加上一点啊，那个地方是这个多元化的，有的时候是从有些人是从比如说现在的土耳其跨州亚洲跨州跨到这个欧洲那边去，有些是当地的这个马其顿的人啊，有些的他社会背景也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有个正规的是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有些人是外来移民过来的，所以这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却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说我们的教会可能也是很像这种的情景啊？但是没有想到11、12年之后的时候，保罗竟然呢来鼓励这个教会，而且称赞他们是一个喜乐的教会。10多年以前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时候有个弟兄就说，他很喜欢腓立比书啊，因为腓立比书一直讲喜乐啊，他希望说呢能够抓着这一个书卷里面讲的喜乐的真正的意义，因为他读来读去好像呢在字面上面晓得喜乐，可是实际上的时候却感受不出来。后来我讲到的时候，我就按照这个书卷的释经讲道呢啊，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讲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一共分了8次来讲了关于喜乐这方面的认识。我们今天不是也没有计划说再重复的把10多年前的讲到8个这个喜乐啊，再跟大家一步一步的讲出来。不过我把标题讲出来啊，这个8个的重点，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啊，是第一个讲的是同心合一，同心合意的喜乐，同心合一啊，就像讲的同一个心智啊。第二是盼望基督的喜乐。第三呢是重新得胜的喜乐。第四呢谦卑顺服的喜乐。第五得着基督的喜乐。第六迈向标杆的喜乐。第七教会靠主的喜乐。最后一个是知足行事的喜乐。哇，当初花了8次的时间呢，把腓立比书呢关于喜乐这个方面呢用8个的重点，用书卷的释经讲道的方式把它讲出来。效果很不错。我自己也觉得说讲完以后蛮有喜乐的。可是过后了以后呢，我发觉说这个8个的喜乐呢好像呢重点是放在个人的喜乐，个人的喜乐上面。久而久之以后呢，我自己觉得说我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一种特殊的喜乐啊，好像喜乐不出来，喜乐只是停留在一种认知上面说应该要这么样子的喜乐， 可是却体验不出来，就像那个弟兄问的话很类似，哇，这集讲到了怎么还有同样的一种的感受啊？但是很奇妙的啊，整整的十年来，过去的十年来，可以这么讲吗？我个人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啊，无论是在牧会上面，在教导方面，在宣教方面各个方面的接触，接触到教会，接触到神学院，接触到宣教士，甚至于说接触到不同国籍的人，不同文化的人，还甚至于接触到说有不同宗教背景的人，这些种种的经历不是在自夸，但是是一个感恩，神竟然还怜悯我，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这十年来，就是过去的十年来，这么多的机会可以接触。一个怎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呢？哇，我好像是走保罗当初他宣教牧会教导这个方面的这条的路。哇，对于保罗所言所行，他所遭遇所经历的事情啊，除了我的身体上并没有受到像保罗那样子的这个到处还有受监啊，或者这个坐监啊，或者说被逼迫这个咒打或者什么这种毒打，感谢主，因为我的信心没有他的大，我反而在这个方面的神一直在保护我。可是呢，却很非常非常的体验说。保罗他在各方面的经历，后来我现在重新再回到腓立比书再重新看的时候，我想说，主啊，求我真正的求主来真正的帮助我知道说，保罗为什么写书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喜乐呢？为什么强调喜乐呢？后来才觉悟了，原来呢并不是只是强调说个人的喜乐，那当然是鼓励了，这就是个很好的鼓励，我们个人身为一个基督徒要常常喜乐，要有平安，没有错。但是呢，保罗看到腓立比教会呢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在短短的十年的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教会从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患难当中的时候，又是一个情景多元化的进进出出的时候，那个教会呢在不管的地理位置上面来讲，或者说人员来讲的时候，非常的复杂的一种的处境状况下，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宣教的教会啊，所以呢他非常的喜乐，也非常的赞扬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喜乐的教会。所以我们现在才发觉说，哦，从保罗他个人的整个的经历当中的时候看呢，跟我们的想象说喜乐的这个定义还有喜乐的重点在哪里呢？似乎呢有一点点的差别。有一点的差别。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了，我不再重复我以前的时候在十多年前讲的说个人喜乐的上面有八个重点而是讲说今天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宣教的教会，宣教的教会刚刚也讲到了说最后一个为福音齐心努力。今天我们感谢主，在疫情过后这种大灾难一种大患难的之后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人会大悔改的，他们这个迫切的盼望的说能够听到福音呢，他的可以填补他心灵上面的空虚呢，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加添在他们的这个剩下的人生的当中，使得他们人生真的是有盼望那我们今天就预备好吧预备好怎么样子使我们自己的教会呢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顾名思义呢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宣教的教会。好了，我们就讲到说宣教的教会的时候呢，事实上腓立比书呢从头到尾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保罗心目中的宣教的教会是怎么一回事了。哇，就我今天呢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抛出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的信息。其实今天呢 整个的信息呢，是包括整本的腓立比书啊，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啊，经文的重点把它抛出来啊，希望弟兄姐妹们就看到我们这底下的这个 slides 啊。第一个呢，就讲到教会与宣教啊，教会与宣教，教会与宣教呢啊，保罗当初的时候已经是在外头宣教了，所以他是一个宣教士。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定义来讲的话，他是一个宣教士呢，与腓立比教会呢，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啊？关系是什么呢？第一章里面就讲了这个几个的啊，教会与宣教士的关系。第一个呢，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教会的时候，如果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的时候，他可能是需要说有经验的宣教士呢，来鼓励他们，或者说来带领他们，或者来教导这个教会呢怎么走宣教的这条道路啊。那无论宣教士身处于何种的情况呢，都是福音的伙伴啊。就是宣教士也许在这个教会里面暂时有一段时间来帮助他们，来教导他们啊，或者宣教士他有别的任务到别的地方，就是宣教的工作呢，他继续的还是与这个教会来保持这个伙伴的关系。什么叫伙伴的关系呢？诶，这个教会就慢慢的成长的时候，逐渐的去参与啊外面的这些宣教的工作了啊。那宣教士的是以基督耶稣的心肠想念教会，祈求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宣教士呢不是只是一个只做职堂一个工作，好像在这边一个建筑工人一样的啊。事实他是做得人的功夫，他得人的功夫的时候是以基督耶稣的心肠为心肠的啊。他盼望教会呢能够长大，也能够遵循大使命呢，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啊。所以呢，保罗在这么十来年左右的时间，看到腓立比呢教会呢已经走向于宣教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是心里大有喜乐的。这个就是宣教是对于教会的一个的可以说一个盼望，也看到结果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个回应。那第二个宣教工厂的情况啊，保罗也提醒了啊，在后方的这个腓立比的这个教会是说，哦，你们不要把宣教这个工厂呢太过于理想化了啊，好像说看到只要出去宣教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协同一致的，同心合一的哈，都是非常的合作啊，或者说彼此之间来帮补啊，那个是一个理想状况。可是现实的社会上面的时候，现实的情况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理想啊。你看在保罗宣教的时候，你看保罗宣教其实在外头宣教的人并不是很多啊，更何况说我们今天相对来讲的话啊，我们今天在外头宣教的人也不少，但是呢宣教的那些的背景啊，那些教会的背景可能看比当初是复杂多了啊。因此呢，你看保罗也讲说，在外头宣教的人，有些人是出于嫉妒纷争啊，自私啊，动机不纯的哦。这个你今天状况也有的啊，也有的，尤其是动机不纯的啊，不纯呐、就是不纯正的意思。这个动机到底是干什么啊？不清楚的，也许是为了自己的某方面的兴趣，或者说要表达自己的一些的能力，或者说什么事情啊。那在当初保罗，你看保罗他刚刚开始宣教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种宣教工厂的情况了啊。那有的呢，好的呢，就出于爱心好意啊。这也就是强调的一个重点，宣教呢没有什么重要这个一些的要求啊，最重要的是要出于爱主的心，爱主的心，还记得吗？当初第一次的时候呢，耶稣不是复活显现的时候准备要差派彼得去牧养他的羊，耶稣所赐给他的属耶稣的羊的时候呢，他不是要考验彼得首先是不是爱主，而且比爱其他的一切的更深吗？啊，所以宣教基本的源头呢是要有爱主的心。一个宣教，一个教会要参与到宣教这个上面的时候，首要的条件呢是，哦，弟兄姐妹们，我们首先要建立爱主的心。那只要基督被正确的传开的话，就喜乐了啊！不管人家怎么传啊，一个条件 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要正确的啊，被正确的传开的，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传开来的，打打折扣的这样传开来，而是要很正确的传讲传开来的啊，传开来。只要这个前提大前提稳定的话呢，哦，没有关系啊，你到哪里去什么宣教，你是哪个教会差派的，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做的是一致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对于宣教工厂的情况有初步的了解啊，然后呢还要了解说，哎，那教会对于宣教士的看法是什么？那宣教士他必须秉持了两个正确的态度。第一个呢，宣教士他活着就是基督，因为他是基督的精兵，是耶稣基督差派他们出，差派这些的宣教士呢出去呢啊，来传扬主的名啊，所以他活出来，以他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生命的时候，他的生命本身就是要活出啊基督的样式。或者第二个啊，第二个的正确态度是，或生或死呢都是好的啊。宣教士呢，哎，生死置之度外。保罗时常的讲说，哎，我活着呢，目的是干什么？活着主要是造就更多的教会能够参与宣教，有更多后起之秀呢，能够继续的来传扬主的名。那死的时候呢，可以见主面了，不是好的无比吗？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永远的、永远的福乐就赏赐给他了。还有公义的冠冕也加在他头上，这不是好的很吗？所以或生或死对他来讲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啊。那今天呢，一个盟主所使用的宣教士啊，他在这方面这两个的态度都是要像啊，你基本上是像保罗的态度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好，那第四个就讲了说宣教团队的建立啊，宣教团队的建立，教会呢是差派。宣教士出去啊，宣教士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教会产生的，对不对？你不可能说哦，到社会上面的时候，什么去雇个人进来，就好像公司里面招考一样啊，说什么人都可以来作为宣教士，那是开玩笑嘛。所以宣教士是一定要从教会里面出生的啊。我们一起过教会的生活，我们了解这个人，然后他说神慢慢的呼召他的时候，他对于宣教的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耳濡目染都可以看到他的。同时呢，我们要帮助这个未来的宣教士在教会里面呢，来装备他，使得他能够走向于宣教这条路，最后的时候呢，教会怎么样差派出去，同时来啊来支持他，来供应他啊。如果说教会神并没有在教会里面呼召任何的这些的宣教士出去的话呢，哎，我们宣教士这个教会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多认识一些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宣教士的基本的条件。如果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些的，不是属于我们教会的这些的宣教士，他现在已经是在外头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可以去认领他。认领他的时候，可以建立这个宣教的团队，我们去支援这个宣教士在宣教上面的需要啊。这个就是啊，假如说教会要供应宣教士啊，就建立一个教会跟宣教士的这一个的团队啊，一个团队，或许是自己差派宣教士加入这个团队，或许呢是怎么样来认领呢现有的宣教士呢继续的支援宣教士的工作啊。那宣教团队的几个有三个的特质，有三个特质呢，分别是在第二章的22节讲说要自律啊，这个整个的团队呢是优秀的品德，这些的宣教团队的同工们呢要有优秀的品德，同时为了福音来服侍主的，所以这是同一个心智啊。我是为了福音，我们一起来服侍主的，我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也不是因为我教会的代表啊，不是这种的个人的，或者说各个教会的这种的利益啊。第二个呢，第二章的30节讲说要有胆识啊，宣教士当然要胆子啊，要大胆的传讲神的道啊，不是畏畏缩缩的裹足不前，那你还跑出去干什么啊？是冒着生命危险是为基督工作的。冒着生命危险为基督工作的啊，提醒说，哎，我们想的说可能到什么深山野地啊，什么或者说野人食人族那个地方，那是过去的想法啊。今天的时候，你冒着生命危险为基督工作，你很可能是什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呢？你面临到这个病人的时候，他说不定哗一下子打个喷嚏过来的时候，你就受了感染的时候，过了两个礼拜你就呜呼哀哉了。这个不是也是生命的危险吗？是为基督工作，你除了去抢救这个人的生命之外的时候，要把福音要传给他，这个要有胆识的。 要有胆量的啊。那第三个是要做得人的功夫，第四章十七节啊。所以这个宣教的团队呢，基本上得人是什么？多结福音的果子啊。你传讲福音的时候啊，信靠主耶稣基督了，认罪悔改，信主主成为这个福音就结出果子出来。所以宣教团队呢，基本上有三个的特质。自律啊，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控制自己，自己要求自己，然后有胆识啊，有这个胆量，大胆的传讲神的道。主要的目的呢，目标呢，是在做得人的功夫，过于说做事情啊。自律、胆识跟得人是宣教团队的特质。那说哦，那我们今天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呢？如果说我自己还没有也没有看到有适当的未来的宣教士的人选从我们教会里面产生，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了，慢慢的有接触外头宣教的工厂，我们对某些的宣教士有负担的时候，哎，我们建立这个的团队，建立这个团队的时候，首先要观察，哎，我们所要认领或者支持的这些宣教士，他在这个三个的特质中是不是很显示出来，同时也能不能说盼望他能够来带领我们教会呢，也能够建立说自律啊、胆识啊、得人这方面的特质，这样子就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宣教团队了啊。保罗当初的时候，他就是自律、胆识、得人抓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呢，他也训练了腓立比教会呢，也能够建立自律、胆识、得人，因此呢，哎。腓立比教会果然差派了宣教士出去呢，加入到保罗的宣教团队，同时呢，他还支持了宣教士保罗宣教士他除了他们自己差派出去的宣教士，除此之外，他们也用经济上面、财力方面支援了保罗呢，保罗生活的需要啊。同时，这个教会呢，也成为腓立比教会也成为一个自律、胆识、得人的一个特质的教会，这个就是一个宣教教会的特质。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信徒呢来参与宣教的事啊，宣教的事。我这里讲信徒是讲所有的基督徒啊，凡是已经认罪悔改、认这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的话，哎，你就是基督徒了啊，你是基督徒了。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呢，都要参与宣教的事啊，宣教的事情。宣教的事情，不是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宣教士啊，宣教士是要蒙神特别的呼召，然后装备他出去呢做职堂啊、建堂的工作啊、职堂的工作，然后继续的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来广结福音的果子。但是呢，每一位基督徒，不管是你要不要出去，或者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呢，都要参与宣教的事情。关于宣教的事情，那怎么参与呢？好，我们又回到第一章二十七节这三个的重点，三个的重点啊，还记得吗？第一个重点是讲什么？同一个心智嘛，对不对？同一个心智，什么样的同一个心智呢？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五到十一节啊，我们就把这个经文就列在这个上面啊，这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告诉我们说福音的重点。然后耶稣基督呢来到世上，他是以什么的身份，以什么的方式，然后呢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的目的是干什么，然后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啊。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说他本有，这里他当然是讲耶稣基督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啊，我这边黄体字，这个白字，大家如果可以看出来的时候，请注意那个白的字的是专门把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每个重点啊，都把它给标示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重点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啊，我们今天不是把这个信息的重点放在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啊，但是盼望呢，弟兄姐妹们，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啊，虚己顺服，谦卑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拯救你我的罪。那耶稣啊，三日死里复活，他现在是什么？掌管一切的，他是万有之上，万民之上的民。那是什么民呢？是主，主掌管宇宙万物一切的主宰，主，主。所以他今天掌管你我的生命，主，他是我们的主。这为了一切的一切呢，是在荣耀父神，他赐给我们白白的救恩。我盼望说，如果现在在这个视频上面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啊啊，盼望的说，神现在感动你啊，你要知道说啊，耶稣基督来不是随随便便的来啊。那我们今天你有这个机会能够听到这个信息，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走了啊，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吧啊，盼望的说啊，神的救恩能够临到你的身上。那同一个心智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从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的时候就可以说有这个解释啊，简单的就把它列举出来。同一个心智有四个表示，有四个的表现出来。我们抓重点啊，抓重点目的是干什么？这个四个同一个心智的表现，我们就要学的要出来了，要做出来，使得我们自己的教会也逐步逐步的建立起来，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第一个，关怀，关怀啊，同一个心智，我们彼此的关怀，我们鼓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一起来共享，共享神的话语，共享一些的生活上面的见证啊。彼此的怜悯啊，怜悯啊，纵然有些不完整的或者欠缺，或者我们有些的小错什么的啊，我们劝人悔改，我们彼此的怜悯，我们彼此的要有爱心，然后喜乐啊，这个我们一直强调喜乐，喜乐啊。第二个，无我，无我，不要自私自利啊，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妄自的尊大啊啊，这是把自己放下来吧，放下自己啊，放下自己。第三个，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四个，助人，帮助别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也要关注别人的事情，这叫关注别人的事情，而不是不要这个关注啊别人的事情，不要误以为说也要管别人的闲事啊，这是两把事啊。关注别人的事情，这跟前面的第一个关怀是有关系的啊。关怀人家需要帮助啊，什么叫需要帮助？什么时候需要帮助？弟兄姐妹，我们难道不知道我们自己彼此之间的，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需要帮助吗？我们是不是需要帮助？尤其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可能说家里面可能有些人失业了，或者是有些人染病了啊，或者有些不方便的事情，他没办法出去买东西或什么的，或者甚至于说到现在还没有口罩也不一定。这些的帮助，我们能够彼此之间的沟通，能够知道这些的帮助吗？在可行之下的时候，我们要使用机会的时候来做这些的关注他人的事情。这是同一个心智的表现。第二个重点就回到27节里面讲的第二个了，就是站立的稳，站立的稳。怎么讲站立的稳呢？啊，第二章啊，第二章呢，从12节到16节，还有第四章的2到3节呢，告诉我们有五个的稳定啊，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站立的稳？第一个，意志稳定，意志稳定。啊，立志的形式为救恩而努力，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里面有同心同合一的意志。第二个，言语稳定，言语稳定呢，我们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啊。 第三个，诚信的稳定，纯洁无为，无可指责。第四呢，真道稳定，对于神的道啊，持守啊，持守生命的道。最后第五个呢，是服事要稳定，同工们服事合一。因为稳定就是合一的话就稳定了。如果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呢，我们好好的一起祷告，一起商量，以等到我们有一个同一个的看见，合一的决定，这个就是在服事上稳定啊，服事上稳定。第三个呢，是为福音齐心努力，为福音齐心努力。为福音齐心努力呢，又有四个的重点。我们怎么样子为福音齐心努力呢？第一个要分辨啊，免得说讲错福音呢 要提防扭曲福音的人。我们要讲正确的福音啊，那些福禄寿喜啊那种的福，那个是字面上的福啊。福音的话是好消息，好消息的是什么呢？不是福禄寿喜的福，而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啊。就我们刚刚讲到说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十一节，那个就是正确的福音啊。所以我们要分辨，要分辨。第二个要有目标啊，那传福音的时候总要有目标。目标是什么？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竭力的追求，为要得着基督啊。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首要的，事实上我们首先得到益处啊，因为我们可以得着基督啊。然后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向着标杆直跑，为的是要能够得到奖赏。第三个是力行，就是按部就班的去行。三章十六节啊，新约里面的时候，三章十六节有很多很好的经文啊。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也是一样，就说你个人在什么地步的时候，你就按照那个地步行啊。你问关键是说要去行，要去行，不是说哦，我今天到什么一个好像什么都不懂啊，什么好像一个很粗浅的地步。你在那种的地步，你就按照那个地步去行，不要跟别人去比较。关键是说你行了没有。你去做了没有啊？第四个是效法，效法就是以宣教士为榜样。刚刚前面也是讲了，教会跟宣教士呢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哎，宣教士来带领教会呢，逐渐的怎么去参与宣教的事情。那我们以宣教士为榜样，他有两个特征呢，不是吗？啊，他或生或死的，啊，他活着就是为了基督，他活着就是基督。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是以这个宣教士的这个的啊，来做榜样啊。简单的来讲啊，我们就又说这个三个的特征，再次的讲了说，大家还记得了吗？你看，我们反复的把一章的二十七节的三个的重点都讲出来，还记得？第一个是同一个心智。对不对？第二什么？站立的稳。第三什么？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齐心努力啊。那我再把这三个的重点做简单的提醒。同一个心智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我们只要放下自己的话，我们就会有同一个心智，不然的话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站立的稳，站立的稳的话，你能够站稳要接受考验的，是要接受考验才站得稳啊。我举两个例子吧，我举两个例子，或者举三个例子也可以啊。过去几个星期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视频上面，在视频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说进进出出的那个数字会改变的。我想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很奇妙的说，我不是说只是一两个礼拜哈，几个礼拜下来的时候，怎么敬拜开始之后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时候，还会有些人进来？那这是不是同一些的一些人呢？我不清楚啊。那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会有人会迟到十到十五分钟。你说已经是视频了，你不需要开车子到别的地方去看视频吗？你在家里面是上视频啊，你是不是习惯性的不管你方不方便，或者说就在自己的家里面，你还是要迟到十到十五分钟的敬拜？ 那是不是有意的就是说要不参与不参加前面的诗歌的敬拜呢？哦，这个你就没有接受到一个考验了，通不过这个考验了嘛，不是吗？哦，还有呢，敬拜完毕以后休息五分钟就进入到主日学，哦，就有一些人就不上主日学了，好像有一个选择啊。知道为什么可以站立的稳吗？站立的稳，我们前面不是有解释了吗？是要接受装备，所以要接受装备的时候才会站立的稳。上主日学应该一个感恩的心来上，因为教会提供这个装备你的一个的机会。你如果不上主日学的话，你没有接受训练，没有接受装备，你就不会站立的稳了。那自己放弃了吗？是不是自己就放弃了呢？好，第三个不讲了啊，第三个不讲。我们讲的这第三个的是说为福音啊，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为了福音齐心努力呢？是为了要得奖赏，而是呢，我们如果为了福音齐心努力的时候的结果是会得到奖赏，得奖赏。什么人才会得到奖赏呢？是得胜者，得胜的人才会得奖赏。什么叫做是得胜者呢？就是前面两项啊，你如果能够放下自己，能够接受到考验啊，通过考验的人就是得胜的人。这得胜的人才能够得到奖赏的，得到奖赏的。那说那我不想得胜了，我不想得奖赏啊，你就可以这样子过了吗？事实上不然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进入到这个启示录当里面去啊，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个预言，如果你相信启示录是一个预言的话，将来呢有大灾难，灾难当中的时候有一些殉道者，他们才会能够得胜。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啊？在灾难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有些人在天上已经在敬拜神了，这又表示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影射啊，也许是一个象征，不管是不是具体的，或者这个预言是不是真正的真实啊，个人见仁见智。但是我可以提醒一下说啊，在一个比较一个理性的思考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在世间上面的时候，得胜者的时候呢，他会避免这个大灾难的，神就把他们带到天上去了。但是呢，如果在世间上不是得胜者的基督徒啊，他还是基督徒就是了，可是要经历在地上的七年的大灾难的苦难。那个情况的时候比现在一个短短的疫情啊几个月的时间来得更恐怖。可能的结果是会殉道，你殉道为主殉道的时候才会得胜。与其说在那种艰苦状况下的时候可以得胜，为什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去做成为一个得胜者呢？再讲说好，我再提一下，我们现在能够成为得胜者，第一个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第二个要接受考验，从小事情上面要尽忠，不要马马虎虎。那第三个呢，就是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你就是得胜者了。得胜者的时候就可以避免灾难了，避免将来的灾难。有人把教会呢有三种人教会的三种人呢有个比喻有比喻说教会呢像医院像医院，顾名思义呢，就是有一群人躺在那里，像病人一样躺在那个地方是躺着的躺着。这些人他自己没什么力量，没什么能力，可是他却看到自己的痛苦跟需要他只看到自己的痛苦需要只有收取，希望人家来帮助他却没有付出。这一类的人呢，是不容易放下自己的。同时他是不知足的，拼命的抓的这个是在医院里面，也许我形容医院的时候好像太过分了一点这是教会呢，像医院一样，这是一种人的比喻。第二种呢，说教会有点像学校，学校是干什么？是坐着的，坐着受训的受教导的，是坐着的， 刚刚那个前面的这个医院是躺着的，现在你是坐着的。坐着是干什么呢？是接受教导，装备，准备干什么呢？服侍别人的。你要学得这些的专业技能吗？刚刚不是讲说那些的医护人员们有专业技能，你首先要学习要怎么去服侍，训练成为能够怎么样去服侍他人。服侍他人是干什么呀？是要付出的，是要付出的。但是付出呢，是要接受考验的，不是吗？刚刚不是讲了吗？你付出是要接受考验的啊。这是第二种的人的比喻，教会像学校一样。那第三种人的比喻是什么呢？教会像军营啊，军营。军营是什么？带兵打仗的。所以这叫什么？立站起来而行，立行就是起而行的人，他已经受训了，受好完毕了，是他可以站起来，而且有力量可以行呢，出去了啊，出去作战。所以这样子的军营是什么？是预备成为得胜者。预备成为得胜者的目的干什么？使这些人得胜者可以得到奖赏，得到奖赏，得到奖赏的人才是有真正喜乐的人，有真正喜乐的人。那你说躺在那个地方的人，他有喜乐吗？他有平安吗？啊，你我都知道，我们躺在那个地方，我怎么会有喜乐？怎么有平安呢？啊，我在那边坐在那里，我受培训的时候，预备服侍人的时候的时候，哎，我或许。我或许是有某种程度的，因为我预备要准备付出了啊，我准备放下自己了，但是我要接受考验了，我要接受考验。所以今天的教会的，不管啊，你教会的情景的话，在一个教会里面啊，基本上这三种人都有的，这三种人都有啊。那这三种人都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下一章，下一章啊。第三个讲说宣教的教会信徒的特征，信徒的特征呢、啊？你看，第一个是讲到有没有看到喜乐，第二是行善，第三是知足，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啊？啊，这是已经进入到第四章最后一章的时候讲到的啊。宣教的教会信徒的特征：喜乐、行善、知足，啊。那说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三种形态吗？一个躺着、坐着，站着、行走的吗？啊，那站着行走的人，他才有真正的喜乐，他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因为他是得胜者。行善的人的话，哎，也可以说是我坐着或者说行着的啊，我接受装备了，我开始付出了啊，付出不就是行善吗？做好的事情呢，帮助别人呢。啊，还有呢，我这个可以在军营里面训练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起而行了，我是一个得胜者了啊，我可以行善啊，行善的话是思量并思量啊，思量并且行出美德，按照自己的有学得的东西有多少啊，你去帮助啊，有种某种的程度的啊。那知足，知足，知足可能是给躺着的人的一个劝勉啊啊，不要不再知足了吧啊，你要坐起来了啊，要准备要行善了，然后要得到真正的喜乐了啊。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知足，不要以为说我躺着我是软弱的，我是痛苦的，我最需要别人的帮助，我的什么无能为力可以帮助别人啊，什么什么，都想着这些的弱点。所以宣教的教会，你说好像都有成分，可是呢，它展出来这个三个的特征：喜乐、行善、知足。喜乐、行善、知足。弟兄姐妹，我们盼望的说，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充满了喜乐，也看到了很多行善的事情，更是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知足呢？最后我们一个结论，宣教的教会与宣教士是有密切的关系。好，再讲宣教的教会与宣教的士与宣教士啊有密切的关系。宣教的教会信徒参与宣教的事情啊，这是每一位信徒。那参与宣教的事情三个重要的原则，我们今天一再一再的重复，有同一个心智，能够站立的稳， 并且齐心的为福音努力。宣教的教会信徒表露出来喜乐、行善以及知足的特征。弟兄姐妹们，这个信息的结束的时候，容许我再问你一句话，你现在有喜乐吗？你现在有喜乐吗？你现在你知道说如何能够有喜乐的吗？盼望说今天的信息对你有所帮助。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主，在这段等候的时间的时候啊，你赐给我们机会能够装备起来，使得教会能够走向于宣教的教会这条路。我们将荣耀赞美都归给主，也谢谢主继续的保守我们，使得我们充满了喜乐与平安。以上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